在创世纪的结尾，我们都知道是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然后呢，以色列全家都跟着约瑟一起去到埃及。那记录的时候呢，创世纪就记录到约瑟的死，说他死的时候，吩咐他的以色列的子孙，说要把他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然后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是创世纪的结尾。在出埃及记一开始的时候就记载说，以色列的子孙在埃及，他们繁衍生息，他们非常的强盛。他们在埃及400多年，然后强盛到一个地步，以至于埃及的法老王都觉得他们太强盛了，以后会对埃及造成威胁。所以，我们的出埃及记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那我想先带着大家把每一章的一些关键的信息都捋一遍，方便大家有一个整体的认识。那第一章就是说，因为他们非常的强盛，以至于法老都有担心，所以就来迫害他们。第一个迫害的计策就是说，告诉接生婆，凡是接生出来的孩子，男孩子都要让他们接生的那一下就把他们杀死。后来接生婆呢，也没有配合法老，所以法老又想出来另外一个计策，就是生出来的男孩子都要把他们扔到河里去，让他们淹死。所以第一章讲他们在埃及地为奴受苦。第二章一开始就讲到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摩西。他生出来之后呢，他的妈妈把他养到3个月，然后不能再藏下去了，就把他放到一个筐子里，放到河里边，然后让这个孩子自生自灭。后来呢是埃及的公主正好把这个孩子收养，所以摩西在王宫里边长大，然后在第二章的末尾的时候，24节，23节就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其实神知道他们在受苦，所以他已经预备了一个人，就是预备了摩西。然后他们向神求的时候，神纪念他的约。在第三章当中，就是神呼召摩西来出来，来带领以色列人来进入来出埃及。在摩西与神对话的时候，神说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占之地是圣地。那摩西他也有一些推辞，就是说我这个人不行，我的能力不够但是神来给他行神迹，然后呢摩西最后在第四章的时候，他答应神说要来接受这个任务。那第五章到第11章就是摩西和他的哥哥去找法老，跟法老反复的来交涉来谈判，最后法老是硬着心，不答应他们，所以呢有十灾，是在5到11章所记载的，在其中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经节，比如说第5章一开始的时候，摩西和亚伦去找法老，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然后在第6章，神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第7章又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然后在第5节的后半句说，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在第10章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不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 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在这些实在的过程当中，神反反复复的来教摩西，要说什么，要做什么啊。所以在5到11章是实灾的记载，到第12章的时候，就到了最后一灾，就是逾越节，要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啊，然后让以色列人在他们的房屋上做标记。那到了第10灾过后，法老终于答应说以色列人可以离开。所以在第13章开始，他们就他们就跟着耶和华的带领，神在日间用云柱，在夜间用火柱来带领他们，带领他们离开了埃及。到第14章的时候，就讲埃及的王又反悔了，说要把他们给追回来。所以，到了红海那里的时候呢，神也是行神迹，让以色列人顺利的通过，然后把埃及的军兵都淹死在红海里边。所以第15章的时候，摩西就写了一首得胜的歌。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然后他的姐妹叫米利暗也附和他这首得胜的诗歌。但是并不是说他们出了埃及，然后有神带领他们，他们从此就非常的幸福，马上就有困难接踵而至。第一个就是他们没有水喝，然后在第15章的末尾，因为那里的水是苦的，所以他们就向神埋怨，因为他们没有水喝。然后神指示摩西把一个树枝，丢到水里，那个水就变甜了，那解决了他们喝水的问题，然后接踵而至的就是他们没有饭吃，所以在第16章的时候，神赐给他们鹌鹑，赐给他们玛拿，然后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到17章的时候又出现了他们没有水喝，又向神抱怨，所以呢，神吩咐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就有水流出来，让百姓可以喝。然后除了吃喝的问题，还有管理的问题。在18章的时候，因为摩西他一个人来管理那么多人，管理不过来，非常的难以承受这样的重担，所以他的岳父来给他提建议说，你要把律例、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啊。然后，摩西最后听从他岳父的话。25节说，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那这就是他们出埃及之后发生的一些事。从第18章结束之后，他们到了西乃山。那后面呢，就是在西乃山的时候，神要给他们立约，第19章是一个立约的应许，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是神要应许他们，给他们立约。那么，他们回答也是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所以，在第20章的时候，神就颁下了10诫。然后在21到23章是神给他们制定的一些典章。21的开头说，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然后21到23节就是神给他们立的典章。然后24章的时候就，他们有一个签约的仪式，在第24章8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24章的时候，他们完成了一个立约的仪式，然后在19章到24章这个过程当中，神所有的百姓都在西乃山这里，就是跟所有的以色列人在这里立约。那到24章结束之后，神要来 教导以色列人怎么建会幕。在建会幕、在教导的这个过程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走了，只有摩西去到山上来跟神，就是有后续的该怎么建会幕的这些教导，摩西来的。所以，25章的时候说第八节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25章，是说要建造会幕。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不在了，摩西去山上跟神单独的来交谈这些事情。那在26章到31章，就是神告诉摩西会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要造每一件东西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为你需要什么材料，预备了什么人之类的都告诉他们。这个时间一共持续了40天，然后非常的长。当摩西下来的时候，发现以色列人在下面造了一个金牛犊，因为他们要为他们做神像。但是大家记得第十诫的时候，神说不可以拜偶像但是以色列人马上第32章的时候，立马就在等摩西的时候，觉得摩西太慢了。见摩西迟延就对亚伦说：“为我们做神像。”所以他们这件事情让摩西非常的生气。所以摩西下来的时候，看到他们这么做，然后把那个石板就摔碎了。摔碎之后，神又回到摩西的摩西又回到神那里，跟神求说在32章的31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摩西来向神求，神吩咐摩西呢，在第33章的时候，神吩咐摩西说，你带领这些人走，我必派使者带领你们，但是我自己不与你们同去。在第3节的时候，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那摩西向神求，就是要让神跟他们同去。在第33章15节的时候，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最后的结果呢，是神答应跟他们同去。然后在第34章的时候，又重新造了这个法板。在这里的时候，神亲自的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他们又在第34章的时候重新立约，然后之后的事情就是他们照着神的指示来建造了这个会幕，建造了神的圣所，在35到39章，最后在40章的时候结尾的时候说，当时云彩遮蔽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好，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把每一章大概讲的是什么过了一遍。那接下来我们就有一些简单的总结。首先1到12章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那么他们虽然发展的非常繁茂，但是法老加在他们身上很多痛苦。然后第2章就讲摩西的诞生。第3章讲。神呼召摩西，摩西有些推辞，然后第4章讲摩西顺服神，他答应神要做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人，然后第5到12章就讲摩西和法老之间的一些争一些球以及一些以及石灾，那最后法老终于答应他们，让他们出去，那他们往红海的时候有一些准备。然后呢，过红海的时候，神向他们显了神迹，让他们能够顺利的摆脱埃及人的追兵。那么在他们到西奈山的路上，他们遇到了一些困难，没有喝的，没有吃的，以及管理的时候非常的复杂，所以他们神也给他们显神迹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最后摩西也在他们当中设立了领袖来帮他管理。然后第3部分呢，就是神与他们立约，赐给他们诫命、典章、律例。中间有一个事件，就是他们自己造了金牛犊然后惹怒了摩西，把法板都摔碎。之后神也原谅他们，让他们再造法板，然后终于建造成了会幕。这是 一个总结。那如果把它们全都缩略到一张图的话，就是第一部分是讲救百姓出埃及，然后中间是给他们颁律法，让他们建立国度，以及从19章到24章，19章是预备签约，20章到23章是律法，包括十诫和典章，然后24章签约完成，然后25到31章是神指示摩西怎么样建造这个会幕。然后32到34章出现了这个拜金牛犊的事件，然后35到40章是讲到会幕真的建造出来了。然后如果我们把镜头再拉得远一点，跟创世纪做一个对比，创世纪讲的是人类的起源然后以及希伯来人的起源，出埃及记呢是讲的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然后得解脱。以及出来之后，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然后神与他们同在，地点呢是创世纪是从伊甸到吾尔，然后从迦南到埃及，出埃及记是从埃及到旷野，然后到了西乃山下，他们这个时候还没有进到迦南地，时间呢都是人类的起源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希伯来人的起源大概是350年。然后以色列人在埃及是430年，他们从埃及到西乃山2个月，然后在西乃山那里跟神立约是10个月，创世纪的主要人物是亚伯拉罕，然后出埃及的主要人物是摩西，然后创世纪讲的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的是应许之约，然后出埃及记是神与百姓立的西乃之约。然后高潮，创世纪的高潮是以亚伯拉罕献以撒，出埃及记的时候是颁布法律、建立国家、建立会幕，然后神与他们同在，如果再拉得远一点的话，是神的整个的救赎计划，在创世纪的时候讲的是跟一个人，或者跟一个家，然后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变成了跟一个国，然后到后面会跟万国来立约。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一个国。好，那我们刚才就是把所有的大概的非常粗略的过了一遍，一些细节我们都省略掉了。我们现在可以回到一些细节里边去，就是在摩西和法老他们互相的来讨价还价的时候，神用了石灾。来把埃来让法老最终同意，让埃及人让以色列人能够离开，我就不一个一个的跟大家讲这实在是什么了，这个表里边总结得非常好，他们的时间不一样，然后结果也不一样，第一个结果就是法老心里刚硬，不放在心上，第二个就是硬着心，第三个心里刚硬，第四个又硬着心。第五个，心却是固执，然后到后面就是神使心刚硬，越发犯罪，和尘仆都硬着心，然后第八个，神使法老心刚硬，第九个，神使法老心刚硬，第十个依从你们所说的去吧，就是第十灾之后，法老终于同意，这是十灾，那他们在新从埃及到西乃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困难，有一些事迹，还有他们的抱怨，在15章的时候说他们因为没有水，所以因为那个水是苦的，所以他们向神抱怨，最后是把那个树枝丢到水里边，水变甜，他们有水可以喝，然后第16章是说在逊旷野没有吃的东西，那神给他们鹌鹑还有玛纳来他们16章的时候也向神抱怨所以后来神给他们吃的东西，到了17章的时候又缺水然后神让摩西击打那个磐石，磐石流出水来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17章的时候他们还与亚玛力人有一次征战最后有2个人他们扶着摩西的手以色列人直到以色列人胜利，然后他们立了一个坛。叫做耶和华尼西来纪念这件事情。 第18章的时候就讲的摩西来管理他们，然后接受了他岳父的建议，设立了一些管他们的人来管。好，然后西乃之约就是神在出埃及记给他们立约的时候有诫命、有典章、有律例。这个诫命就是道德律，就是十诫，在第20章的时候讲的。这个的性质是绝对的、永久性的，就是跟其他两个相比。民事律呢，就是说他们，有人和人之间发生了各样的事情，应该怎么来解决？这个是相对法，是暂时性的，然后律例呢，主要是这些祭司怎么在会幕里边来侍奉，然后要注意什么样子的事情，也是相对的、暂时的。然后我们可以再来稍微的看一下。10诫第1诫到第4诫是讲的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第5诫到第10诫是讲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律例呢就是讲祭司、祭物、祭礼也是讲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典章是讲的家人、外人、人和物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我找到一个划分10诫的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图，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前面1到4诫是讲的垂直关系，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后面6诫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如果你仔细读的话，第1节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第2节不可，第3节不可，第6节不可，第7节不可，第8节不可，第9节不可。第10诫不可，有8个，10个里边有8个是否定的，你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第4个是当守安息日，第5个当孝敬父母，只有这2个是正面的，其他的都是限制的，然后在新约里边，主耶稣的归纳是说，1到4节对应的是要尽心、尽性、尽意来爱神，第2个就是爱人如己。大概是这样一个对应关系，所以神在十诫里边有很多的限制只有2个是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那如果跟亚伯拉罕之约比较的话首先立约的对象第一个是个人是亚伯拉罕，第2个是国家是以色列人，然后要求是要有信心，要做完全人，西乃之约的话是要留心听话，遵守盟约。应许的话是，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要后裔繁多，赐迦南地，万族因他得福。给以色列人的应许是做神子民，做祭司国度，为圣洁国民。然后一个记号，亚伯拉罕的记号是割礼，西乃之约的记号是安息日。好，那我们就讲了他们出埃及的过程，以及他们神给他们设立的律法。后面有一大部分都是讲会幕应该怎么建造？第一段是24到31节，31章，讲的是神指示摩西，这个会幕的蓝图是什么样子，然后包括会幕院子结构器具，以及祭司的职任，祭司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以及其他的器具，然后神还预备了工匠，然后就非常的详细的来告诉摩西应该怎么样建。这个是另外一个总结，就是从24到34章，一开始是一个叙事，就是摩西去上山，然后以色列人都离开，然后摩西去领受石板，然后神指示摩西建造会幕，从约柜到院子应该每一个是什么样子，然后灯要经常点着，然后从早到晚维持，中间是讲了祭司的服饰。以及应该怎么传承，就是承接这个圣旨，然后又讲了祭祀每天献上早晨、黄昏各一次，然后建会幕，也做了进一步的指示，包括一些警告和规条，然后最后呢是也是一个叙事，就是金牛犊的事件，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总结。好，那会幕具体的样子就是分为营外和营内。营外就是不洁的外邦人，然后营内呢是以色列人圣，洁净的以色列各支派， 然后有那个会幕的周围是立位人，然后里边有圣所和至圣所，至圣所里边是大祭司，然后圣所里边有祭司。这个是放大的一个样子，就是至圣所里边有约柜然后有幔子隔开，那外面的是圣所圣所里边有香坛、有金灯台、有陈设饼的桌子然后是另外一个会幕然后外面是洗濯盆，然后是铜祭坛然后就是院子的大门。我读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枯燥，因为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所以这里有一些图可以帮助大家，首先是这个会幕，它一共有4层，在第26章的时候说你要用什么用什么做第一层，然后用什么用什么再盖上，用什么再盖上，所以一共有4层，把这个圣所和至圣所是盖起来的。我没有研究，你有什么分享？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些颜色有什么意思？白色的。我不知道 有人，蓝色是神同在，OK，蓝色代表是天，紫色表示尊贵。好，谢谢张一姐分享。然后里边约柜的样子，就是至圣所里边有约柜，约柜的样子大概是这个样子。如果这些图片不对的话，大家可以大家一定要指出来。知道。因为很难记住具体的数。然后这个是那个香炉的样子，就是在圣所之内在至圣所外面，陈设的那个香炉的样子。然后这个是陈设饼的桌子也是在圣所，但是在至圣所外面。撒香吗？这个是这里是这个东西，这金香糖，这个方的。然后这个是约柜，这个是金香糖，这个是金灯台，这是陈设饼的桌子。这个是陈设饼的桌子，然后这个就是那个灯台。然后这个是那个洗濯盆，是在院子里边。就这个是在至圣所外面，在圣所外面，然后这个是他们烧肉的那个祭坛，献祭的祭坛，然后这些是一个总结，就是在最里边有应该是这，在最里边有约柜，是在至圣所里边，然后这是尺寸的那件，然后他说表明神与百姓立约和同在然后预表道成肉身的基督仙堂是皂荚木包金金然后在上面烧香 代表基督为大祭司，为万人代求，然后陈设饼的桌子是摆陈设饼用的，是说基督为生命之粮，灯台是金金，然后它发光，是基督为世界之光，教会是灯台，信徒是世界之光，然后洗濯棚是祭司就职时洗身，每日供职前洗手脚，然后基督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祭坛是用来献祭，然后耶稣为人类的罪受审判，大概是这样一个总结。好，内容大概就这么多，然后我有几个问题，或者说应用可以供大家讨论，第一个就是得救是为了要侍奉，那我们蒙神拯救之后，生活是否是以神为中心的？第二个就是面对试炼，就像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到西奈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他们向神埋怨，那我们应该像他们一样向神埋怨呢，还是要信靠神的引领？然后第三个就是在律法当中有很多是神说你不可以怎么样子的，是一些束缚，这个束缚是，他是真的要束缚我们吗？还是要保护我们？就是有一些讨论的问题，可以跟大家思考。然后大家有什么想分享的，后面这一段时间就交给大家。你的意思就是说，摩西应该实话讲，就是我们是要完全的离开，不是只走出3天的路程这样子，是吧？大家怎么看？我也不太清楚。 谢谢大家分享。谢谢陆医生，非常好的问题。我刚才看了一下，的确，神的确是一开始的时候跟摩西说，要把在第3章10节，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确是这么说的。然后到第18节的时候，也的确是吩咐摩西说要，让他去对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我也要祭祀耶和华。然后19节他就接着说，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就是神可能。他知道怎么说，说3天，法老也不会允许。所以刚才张月姐分享的，可能也是顾及摩西他们的信心吧。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或者想分享的都可以。哪一年出埃及？好像只能倒着推算，没有说，只是说，对，一开始的时候只说，第一章有简单的提及了一下，我可能是，你想好，我看一下。在第12章的时候说，他们出的那一天正好是他们进去的在第12章，40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所以有这样一个数字。但具体是哪一年，公元前哪一年，没有记载。概念，是。大家还有其他想分享的吗？没有的话，要不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我们也准时结束。然后，我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要感谢你，把这一段时间分别出来，让我们能学习你的话。主要，你是主要你是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主。主要，我们也常常像以色列人一样，虽然经历了你的带领，主要当碰到困难的时候，也常常来埋怨、来抱怨。主要，真的是求你开阔我们的主要开我们的心，主要让我们能够谦卑的来顺服， 主要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要也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何等伟大的一位主，何等伟大的一位神，主要你也看顾我们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让我们真的能够是活在你的面前，主要能够有你的形象和样式，主要也能够效法你，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